们唱一首诗歌哈，我们唱圣徒诗歌的163首 163首，时常时常携带耶稣圣名，好，163首，我们早早我们一起来唱。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忧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除去所有的烦闷，宝贝命和甘甜，医治万病天之乐，宝贝命和甘甜，医治万病天之乐，是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每分诱惑扰你心灵，163，呼吸着命在心间，宝贝命和甘甜，医治万病天之乐，宝贝命和甘甜，医治万病天之乐，当他爱主抚摸安慰，当我舌头歌唱起，耶稣的名和灯宝贝，使我心头乐无极，宝贝名和甘甜，地之万病天之乐，宝贝名和甘甜，地之万病天之乐。第四节，旅途万必不再劳碌，耶稣生命永颂扬，在他脚前凡人夫妇，尊敬他为万中王，宝贝名和甘甜，医治万病天之乐，宝贝名和甘甜，医治万病天之乐。感谢主，我们手上都有讲义哈。这个讲义的前面有这个读经，我们先来读《使徒行传》7章17节到34节，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今天交通的是非常有关联，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啊。在新约的，我这本圣经是141面，17节，我们这样子，我们弟兄读一节，姊妹读一节，这样子交替来读哈。好，我们先来读这个《使徒行传》的7章17节。好，弟兄们先开始。及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
他用诡计待我们的宗族，苦害我们的祖宗，叫他们丢弃婴孩，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时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拾了去，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将到四十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就劝他们和睦，说你们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邻舍的把他推开，说谁立做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寄居于米甸，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在西奈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从境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那异象，便觉稀奇，正近前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站在静静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就是百姓气节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四十年间行了奇迹神迹。
好，我们一起来。那曾对以色列人说，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好，感谢主。我们再来读这一个使徒行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七节，我们讲义上有，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讲义上读，又可以。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好吗？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最后一节经文是在希伯来书三章五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竞争，不要证明将来必要传说的事。感谢主。我们再加一节的经文好了，就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第九章，新约的，我这边是79面。我们读30节，第九章3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还有31节，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好，我们就读经到这里，我们有点祷告，把这段时间交给主。主，我们真是何等感谢你。主啊，感谢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主啊，你曾在荆棘丛中向摩西显现。主啊，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求你向我们显现。主啊，你如何把摩西做成主啊你何用的器皿？主啊，你如何把以色列的子民做成耶和华的军队？做成你何用的器皿？做成主的这一个帐幕？你要住在他们中间。你今天也在我们中间做这样荣耀得胜的工作。主啊，不路过我们。主啊，你亲自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在我们中间复兴你的工作，把我们从埃及带出来，让我们不做这一个法老的苦工。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永不改变的神。主啊，你今天仍然做这奇妙荣耀得胜的工作。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下午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主啊，你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荣耀得胜的名。 Amen。 我们刚才读的这几处经文就是跟我们下午交通的内容是非常相关，都是在新约的里面。特别在最后处读的一处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个就是变化山上的这一个图画。那么这里说忽然有摩西、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感谢主，我们看到摩西和以利亚他是神在旧约里面所重用的两个器皿，是主已经做成了。那么摩西他和以利亚在变化山上和耶稣说话，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原来这一个去世这个字是翻成 Exodus， The Exodus of Jesus， 就是谈论主耶稣出埃及记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摩西他是最明白出埃及，这个时候主耶稣可以从那一个变化山上直接到神那里去，所以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所以一方面好像是主要上十字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主却是要从那里得荣耀这是主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再特别回到使徒行传，我们知道无论是路加福音还是使徒行传都是这个路加这个亲爱的医生路加写的。那么在路加福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特别把这一个这一个出埃及的一些故事复习了一下。我们看到这个斯提凡是神特别使用的一个器皿，他本来是七个执事之一，但是因为圣灵充满他他不只是做饭食的服侍，他开始传福音，而且行神迹奇事，有大能在他的身上，所以后来受到这个以色列人嫉妒和逼迫。但是感谢主，你看他对圣经是何等熟悉，他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而且圣灵在他里面充满，以至于他可以把这一个旧约的圣经解释的那么的清楚，从圣灵以圣灵的角度来看这一个神儿女所当时经历的故事。他特别把出埃及记这一段呢讲得非常清楚，这一段也正是我们今天要特别交通的主题那我们就这一段我们来复习一下，然后我们有点思考那斯提凡在这里他从十七节第七章十七节到三十七节都有记号，他提到当时发生的事情，他说极至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感谢主，我们上一次第一堂的时候我们交通到出埃及是与神当时对摩西的应许他说四百年之后这一个神要带领他们出埃及是有关的，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这边特别提到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感谢主，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客旅是寄居的， 然后主要我们有一天要出这个地，出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埃及。我们的家在天上，所以那个日期要到。正像我们姊妹哈，你看她怀孕日期要到了，这个都有一个日期，凡事都有日期。我们的主要来的日子很近了，现在这是主要来的这个末端哈，这是末世的末端。感谢主啊，应该是星期四晚上的时候，我们有姊妹来，弟兄姊妹到我们家来，我们讲了一下主来的一些见证哈。感谢主，我们看到主来的名字啊，是根据祷告，然后主特别使用这个名字。他出生的这一个出生的这个时间啊，早晨7:05，还有出生的日子2008年2月8号，都是一个黎明哈，跟他的名字完全一致的，而且他的名字早几个月就取好了。所以感谢主，我们看到我们主来的日子非常近了。以色列这一个民族已经发轮展业了，在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已经复国了，对不对？那么复国以色列就不再亡国了，感谢主，那是迎接我们主的再来。我们看到仍然在靠近主的再来，所以主要在他的日期啊，他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不仅是亚伯拉罕，我们提到约瑟，对不对？当初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这个棺材是停在埃及没有下葬的，所以就等着你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把它抬走，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应许，而且有信心。约瑟不愿意埋葬在埃及，他要为他的骸骨留下性命。所以以色列民的在埃及兴盛众多，所以我们就读埃及记的出埃及记的时候，这个兴盛哈，兴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会兴旺，会有丰盛的生命，会有得胜的生命，会有强壮的生命？因为主复活的生命能力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有信心，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有把握，有得救的确据，对不对？所以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能力，因为我们可能跟世人还是一样，但是感谢主，我们因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强壮。所以兴盛众多，以及埃及，埃及呢搞不过他们了，埃及不行了，埃及就我们看到不仅是以色列人兴盛，我们看到以撒也是这样，对不对？亚伯拉罕也这样，亚伯拉罕是他说你在我们中间是王子，以撒在他们在那里非利士人中间，他也不是说他学了很多阵地，但是他第一年就100倍的收成，对不对？雅各跟拉班在这，拉班是打不过他，你看拉班十次赶他的工匠，但是主与雅各同在，所以他在摔跤都得胜了。我们看到这是因为神的同在，我们更不用说约瑟，约瑟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中，神与他同在，他就凡事亨通顺利。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神对他的儿女的应许。神把以色列人虽然在埃及是放在这一个歌珊地，就像这一个埃及的迦南美地一样，所以我们的神从来没有亏待他的儿女，因为他要让他的儿女有美好的环境。即使像摩西哈，放到王宫里面，你想想感谢主，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所以我们今天信主的人没有害怕，没有为着这个好像世上的这些遭遇的事情，我们也跟世人一样，我们是有个得胜的生命，我们有个男孩子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感谢主哈。但是外邦的人不认识，外邦人以为我们是咒诅啊，不是祝福。实际上我们今天世上，我们是给世上的光和盐，我们是给世上带路的，我们是给节令日子年岁的，我们是个世界的祝福。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完了，就是在黑暗罪恶诅咒之中，对不对？但是世上的人眼睛瞎了看不见，所以他们有不晓得约瑟的王兴起。约瑟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约瑟我们的主耶稣就是真约瑟，对不对？约瑟是第七个人，那么我们的主才是那个安息，才是在创世纪的那一个真的约瑟，就是真天的意思。那么他们不认识主，不认识约瑟，不认识约瑟给这个埃及带来了极大的祝福。如果没有约瑟，埃及就完了，可以说埃及就完全变成世界上什么都不是。 都是因为约瑟的缘故，因着神的祝福的缘故，埃及才成到如今。但是他们在那里要逼迫神的儿女。我们看到今天大陆啊，在很多地方还有这个伊斯兰的都在逼迫神的儿女，因为他们的眼睛瞎了不认识。这个新王兴起，所以上次我们也特别提过，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啊，实际上是很苦的，他们大概也过了30年的好日子，400年都是坏日子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常常这一个真是受很多的压制压力啊。昨天我们有查经呢、啊，弟兄姊妹跟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13章爱的篇章，这是非常荣耀的一章，这是在哥林多前书最荣耀的一章，这是这个好像变化山一样的。可是看到我们弟兄姊妹好像没有太多的这个对主的饥渴的慕义的心哈，甚至有的弟兄哈、啊，负责弟兄甚至在。哦，不要说这个了哈，就是我们有弟兄甚至在晚上十点多钟还没有从公司下班，你看这真是很麻烦的。所以求主呢真的就是在我们中间做这一个做这个示范的工作，不让法老捆绑我们。所以他兴起之后，他就用诡计带我们的尊崇，用诡计用诡诈，原来那里说是用巧计，就是用他这个用毒蛇哈，我们知道蛇哈，它是比这个神所造的各样的活物都更狡猾，那么它不是用一个好的计策。我们知道，无论是这个跟神作对的这些人，都是跟主没有办法比的，他们没有办法胜过主，所以他们就用诡计。常常他们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用诡诈的方式，好像把主要抓主的画饼哈，但是他们没有一次得胜的。那么这个埃及王的法老，他是也是用巧计，用诡计呢带我们的真主，不是因为他公平，不是因为他觉得这一个以色列人贡献大，没有，他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识破这个仇敌的诡计。那么他苦害我们的真主，他们其中有一个计谋哈，他有好几个计谋啊。首先是苦害，然后他后面是要杀害啊，首先是加重担，然后他丢弃婴孩，使他们不能存活。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是当时的发生的情况。但是感谢主，有一个婴孩出生哈，摩西生下来，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看到他的父母也因着信哈，俊美非凡。感谢主哈，我们看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在父母的眼中都是看到非常俊美的，因为父母爱他，对不对？但是这里讲到俊美非凡，是一种属灵的俊美，这是需要开启属灵的眼光，才看到这个孩子身上，他有一种神的托付，有一个俊美在里头。所以而且讲到不是一般的俊美呢，是俊美非凡，就是看到好像基督的生命在那里面，有一个宝贝，看到这个瓦器，对不对？有宝贝的瓦器里要显明着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他们就好像是因着信哈，是好像因着这样的一个信心，因着这一个勇敢，所以他们就把他的这一个婴孩，本来冒着杀头的危险了，藏了3个月。感谢主，能把这个小孩子藏了，让他不哭不闹，这个很困难的。同时我们知道摩西的父母也是都是利未人，我们知道利未人是在主里面是很强壮的生命，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犯罪的时候，特别行淫乱的时候，对不对？还有他们那个时候在那一个在那个拜金牛犊的时候，摩西说谁跟我在一起那么一利未人就都来跟他站在一起，说拿刀你现在杀你的弟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人他是非常强壮的，所以在很大的危机上面他们仍然能够站住，以至于这个以色列子民百姓有个领袖可以被保存起来，否则这个男孩全部没有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知道说后来可能后来埃及还有法老他们没有那么完全的把他们的政策执行下去，如果执行下去的话，那么后来没有人出埃及了，为什么还有60万的男丁呢、啊？这个能够拿刀打仗的，那个肯定后面男丁还是存在。还有一个 我在想哈，就是说当时神可以兴起一个办法，让这一个所有埃及的妇人都不能生育，那他们不能跟男孩子女儿都不能生，所以他们很想要孩子的时候，就只能把以色列的孩子拿去养去了。这叫摩西的情形哈。主可以行神迹，如果你不让他的子民生孩子，你还想生孩子，那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如果想说哦，我不要神，我要得祝福，没有祝福给你的，对不对？北朝鲜有没有祝福？没有啊。行了，丁光想了，我们看到这不要神的人，真是神也不要他。你把神把他推出去，神也不会祝福你。神主动离开可以，但是你的就黑暗了，你的国就黑暗了。我们知道这就是地的光景哈，地要变成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但是感谢主，在他三个月也没有办法继续这个好像藏他的时候，那么他就想个办法把他放在那个牛犁箱里面。那个牛犁箱呢，原来是有一点像一个 ark， 就是有点像这一个方舟，就是跟方舟的概念有点相似，不是小方舟，也是有点像约柜哈，这种你看把这个小 baby 哈，小孩放到一个这一个牛犁箱里面，这很危险，这个危险性是很大的。但是感谢主就是让法老的女儿死了去，你看本来是要死的，那现在到了最高的法老的女儿，一方面法老我们看到他是要把所有的男婴杀掉，但是感谢主，法老的女儿你看竟然可以跟他的父亲作对，你看见没有？为什么？因为他的良心啊，觉得这应该这样做，所以这是良心的威力啊。那我们先复习一下，后面我们会有更详细的交通。但是感谢主，他把他养到自己的儿子，然后摩西前面大概35年哈，我想有很长的时间，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学了埃及人的一切学问，一切的学问，他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感谢主，他作为王子来培养，那是不是一般的？但是他到了40岁的时候，所以摩西的这一生呢是非常特别。我们今天特别交通的主题是指的，一个是仇敌的逼迫，但是最主要是神预备器皿的预备哈。摩西的一生是非常特别，他是120岁，但是发生3段，40再40再40，这个40在圣经里表示试炼的意思，40非常特别。所以到了40岁的时候，感谢主，我也是在2003年7月24号从那里，从这个工作的环境中出来哈，那是我最后一天在 IBM 工作，那个时候我就是40岁，因为我是1963年的。感谢主，我觉得有神的呼召，我要出来起来全时间服侍主。我当时想说，我现在40岁就跟摩西80岁差不多，因为摩西活得长，对不对？但是感谢主哈，他40岁，所以我们中国的孔夫子也曾经说哈，我们人呢是30而立啊，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30你可以站起来了啊，40岁的时候你应该是可以自己独立了啊。不需要父母了，那50岁也不会被人骗了，50岁要知天命，知道天对你的使命了，有一定道理啊。那摩西40岁的时候，他很显然在他的里面他一种使命感。我们不要以为说啊、哦，摩西以前一点都不认识神，但是原来不是这样的，神不是这样说的，主的话在希伯来书，对不对？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啊。虽然法老女儿之子是当时埃及最高的人誉哈，但是他不要，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他宁可和神的百姓 identify， 他宁可跟他们认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的根呐、我们不要好像乐不思蜀哈啊，就像这一个刘备的这一个儿子一样。我们把这一个因这一点的一些荣华富贵，我们就把我们的根忘了，我们因为我已经到了美国了不得了，我这个大陆都完全忘了啊，我的乡下不要去了，我这个都忘了，我也不好意思说我是乡下的。你看这些都是不对的。我们今天信主之后， 就有一个不愿意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我们的这一个身份呢，比这个法老女儿之子要高很多，实际上只是暂时在那里受苦而已。他宁可和神的百姓，这个百姓是跟神有关的，埃及这一些的日光之下的虚空的虚空是暂时的荣华富贵，都是空的，他看穿了，所以他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真之乐，这个最重要各样的虚华也是有一些暂时的乐趣，但是他不愿意，他看到这是空的，因为摩西的父母在他小时候在那里面种下了神圣的种子，这个种子在那里面一直在那里发展，以至于他对他的使命有个觉醒，所以他看为基督树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所以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那个是天上的赏赐，就是跟雅各一样，他看到那一个长子的名分，不是这一个地上的一碗红豆汤哦。感谢主，他就因着信，他就离开埃及，不怕亡路，因为他诚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只有摩西在他8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遇见神，这是有些的错误哈。在圣经里他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很老练的基督徒可以说，但是神在他身上要做更深的工作，所以他到40岁的时候实际上他对神已经很认识了。当然他对神很认识不是说他就完全了，因为他身上还有一些肉体，因为他有血气方刚啊，所以他心中起意，他觉得神对他有使命，他要拯救以色列人，在他的位置哈，这个位分哈，他有今天的位分，不是为着这个现今的机会嘛，所以他就像这个王后以色列一样，他有这样的一个使命感，但是他用的方式呢，有一点错误哈，所以他就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他就看望的时候，结果到那里他就遇到一个情形哈。他就到了那里，见到一个人受委屈哈，受冤屈，就庇护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个埃及人。你看他说话行事，一方面他行事很有能力，他的武功很高强，所以他一锤就把这个人打死了，所以他就把他埋葬了哈。那到了第二天，他以为弟兄们明白说，你看我为你伸冤，你们不能够保护你们自己，对不对？那现在我是一个王子，所以我来拯救你们，你们现在都要跟随我了我们现在起来造反要把这个法老推翻下去，你们人不是非常多吗？你们不是就是说很强大，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闹革命了，但是这不是神的方式。所以他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你看他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这个不是埃及人打以色列人，乃是他们互相之间争斗，所以他现在因为他说话都很会说啊，所以他就劝说他们，他就说你们应该和睦，对不对？你们是二位是弟兄，为什么彼此欺负呢？你这里说问题是你有这个天然的能力，人家服不服你的气啊？你看这个欺负人的人不是这个被欺负了，这个欺负人的人也是很不好的一个老兄哈，你看他就把他推开，他打红了眼了，你现在谁要你管我的事，我就是要揍他，是不是？所以他推开，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谁要你做你当多管闲事，对不对？你难道要杀我像你杀昨天那个埃及人吗？你不要以为你是王子，你以为你穿的好像挺威武的，你就在我这里其实耍威风，对不对？我可不是你那么好欺负的，你要杀我就杀吧，你以为你知道你昨天杀的埃及人没人知道，大家都知道了。哇，摩西一听，哇，这个消息肯定是传出去了，因为摩西把这个埃及人打死的时候，只是埃及人没有看见，以色列人都看见了，对不对？而且以色列人传得很快，你知道，你好事不出门的，恶事的出去传千里，你跟你讲。这个特别这些事情，以色列那个时候已经被压迫得非常厉害，有这种事情那就传的是太快了，所以所有的以色列人全知道。那么当然这个还有以色列的这个那些监工啊，那些监工是跟那个法老相通的，所以可能听见了， 所以要最后被这个告到这一个法老那里，那是很可能的。因为法老他绝对，他昨天少了一个人他都不知道，而且这个人肯定是有一点地位的了，所以他在那里查。那现在这个事情闹大了，所以摩西现在管不了他们，你看管不了他们就听到这个赶走逃啊，三十六计啊，走为上计，所以呢他逃了，结果逃一逃很远，他不能逃很近了、啊、那法老军兵可是很厉害，所以逃到旷野，很远的旷野，逃到米甸。我们的米甸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实际上他们也是有敬畏神的成分在里面。这实际上是为神为在摩西在旷野预备的一个新的一个课程，新的啊，就是在这个旷野的时候，主要把它磨成神儿子形象，主要让他倒空神，主要让他学十字架的功课。所以过了四十年，你看又是四十年。所以事实是我们身上的试炼，是在我们身上的试探，是在我们身上神要做的工作，是十字架。十四是十字架哈，四十是试炼。我们的主也在旷野四十天哈，是试探。所以这个事实是非常特别，在圣经里出现事实这个数字非常多。所以特别在摩西身上是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图画。那么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啊，现在是讲到他看到这个异象。那有一位天使从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要被主使用，我们首先要在主面树对付，受十字架对付，然后我们还要得着这个主的，我们要得着主的异象，非常重要。我们上次在家里也有特别交通属天的异象，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没有异象民就放肆，没有异象民就灭亡。在这一个箴言的29:18，对不对？那边在使徒行传26:19说，亚基帕王啊，保罗的话说，我故此没有违背哪层天上来的异象。这个异象无论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是非常非常之重要。我们今天跟随主没有意向，我们不可能侍奉主，我们也不可能有一个方向，我们就会糊里糊涂的基督徒。所以这个意向非常重要。所有的人，所有被主使用的器皿，包括亚伯拉罕、以赛亚各，都是有意向的，约瑟都是有意向的。所以主今天让我们也看到那首天的意向，摩西看到那意向，这个意向改变了他的人生。他本来已经说，他以为说他已经可以受真正寝了，他已经差不多了，这一生已经80岁差不多了啊！因为他自己写诗篇90篇神人摩西的诗说，他说人一生的年龄70岁，到强壮的可是80岁啊，就差不多了。但是一生可以经夸的不过是劳苦竹繁，转眼成空。所以求神教导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年日，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但是到那个时候80岁的时候，他得到智慧的心了。所以他在那里去观看的时候，有主的声音对他说，主说，我是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摩西战战兢兢不敢观看。所以我们今天所遇见的神呢，是跟我们列祖有关的，是不是一个外面的神，不是一个外邦人的神，是我们的家人的神，是我们祖宗的神。而且我们的神只有独一的真神，没有一大堆神，我们的神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感谢主。什么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信心，以撒就是盼望，那么雅各就是爱心。所以摩西对他们是熟悉的，所以摩西不敢看神，而且他把脚脱下来。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脚脱下来，我们脚上的鞋子脱下来。所以这表示我们在主面前是仆人的形象，我们要在主面前下拜。好，因为他所站的是圣地。什么是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有圣地。我们今天要一直走在主的同在里面，我们要活在主的同在之中。主不同在的地方，我们就要赶早离开。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感谢主。那么主就给他有托付，主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悲叹的声音我也听见了，我下来是要救他们，你来，我要差你往埃及去。我们知道 摩西原来就是要救这个以色列人，他希望把他们从这个法老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给他们闹革命。可是过了40年，他已经完全把这个志向啊给他放弃了，他觉得不可能了，他觉得他已经完了，这个人已经差不多了。他对这个神的事情啊，对这个以色列的负担啊，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啊，完全消磨光了。但是感谢主，你看这个不是从他起义，这是神给他的托付。我们神不是对一个人，不是说摩西啊，我爱你，我要祝福你，我让你的家兴旺，我让你啊受尊敬，不是的。摩西的神的心中是在乎他的百姓，在乎他的众儿女，只是有一个过程，要用神的方法来拯救他们。所以摩西在那里开始的时候，他有很多不情不愿的，因为他以前失败过，跌倒过，他也是受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受过难处哈，所以他在那里就要跟神呐、有一些的对付。不过感谢主，最后他还是接纳这个很重要的任务，以至于感谢神被神重用。所以他接受了这个神的差遣之后，这个摩西啊，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首领和审判官的那一位。所以神就借着荆棘丛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所以感谢主，摩西自己要做这一个角色，要承担这个角色，要完成这个任务不能，但是借着主，他已经80岁了，已经完了，这个人已经到了尽头了，就是借着主是可以，他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成为以色列的国父，成为一个以色列的救主，他是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因为就是神要在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啊。所以这人带百姓出来，一个人可以带百姓出来，真是神与他同在，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的40年，行诸样各样的神迹奇事。所以那曾对以色列人说，你要从你们弟兄中间兴起一位先知像我的，就是这位摩西。这人而且他在旷野的会中哈，在旷野的会中就是旷野的教会，这个会幕里面，在和在西乃山上和与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这个天使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就是我们的神，他跟他面对面的说话，他成为神的朋友。而且这个摩西称为神人摩西，感谢主，一个人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珍贵的地位。而且摩西写了摩西五经，我们知道神摩西跟神讲话，那这是有多少奇妙的内容，奠定了这个圣经的基础。所以我们今天对摩西要特别的留意，这个人真是不简单，他在主面前有那么多的领受，我们今天也可以在主面前遇见主有那么多的领受。主说在后的要在前，对不对？我们不要以为说哦，摩西那个时候是非常荣耀，但是我们今天也可以进到那一个非常荣耀的光景之中。所以感谢主，就是这一位摩西哈。我们这里的复习我想就看到这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看一些详细的内容，就是按照讲章里面啊，刚才我已经有一些交通了，那我们现在再用讲章的方式来看一看哈。我们看到我们把这一次的交通变成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仇敌的逼迫，就是可以说出埃及记的第一章。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神器皿的预备，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到第四章啊，这有不同的阶段啊，都是非常非常精彩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个故事，这个对我们今天跟随主，我们认识主也有直接的作用。首先我们看到是有一些背景哈，这个出埃及的背景就是我们作为神的百姓如何面对仇敌今天对我们的逼迫和仇敌各种各样的诡计啊，借着手机哈啊，借着各样的这些网啊，还有借着好多这些今天的这些偶像来啊迷惑神的百姓，让我们没有办法从这个世界脱离出来，让我们没有办法过一个客旅寄居的生活。那首先我们看到有一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开始逼迫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个王很重要，这个世上的王 我有一次看那个电视啊，我就看到江泽民在那说话，他说我不信神，哼，我不信神。你看这个总统在那里讲，我看的是很有问题。这种人在那里，而且他不是自己偷着说，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说，这样很大的问题啊。那么这个王我们就要小心了，因为他不认识耶和华。但是感谢主，川普说 God bless America， 对不对？神祝福美国。我们今天要回到圣经啊，我们要回到神的这个根基里面。你看，这个就是神所祝福的。我们很重要，我们今天有一个基本的这个看见，这个属灵的分辨力。我们知道这个今天对我们神的儿女这个大环境是什么样。今天可以说这一个世上这个100多200多个国家，这个国家大部分是跟神反对的。今天真的敬畏神的国家不是很多，但是一旦是敬畏神的国家，这个神是很祝福的。我们从北朝鲜和南朝鲜已经看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要抓住神的应许和祝福。但是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他开始逼迫神的百姓。他为什么逼迫神的百姓呢？因为他看到神的百姓生养正多，比埃及人还强盛，就是他们把我比过去了。他嫉妒，他觉得他有一个危机感，所以他现在想一个邪的方法。我们今天应该是让神的儿女的生命强盛，一直强盛，韧带的强盛才好，我们自己这个肉体要衰微才好。但是他不，他在那里反抗。我们知道曾经这个神对这个雅各祝福的是这个借着这一个以撒给雅各祝福。那么后来雅各祝福完了，这个以扫也跑来了，说这个真的以扫要来，他来祝福。但是祝福没了，因为已经祝福光了，那怎么祝福呢？那没有。那以撒说很实际上很爱他，他说我给你祝福一下。他说天上的甘露啊，这个地上回暖啊，为你所祝，你也所得哈。但是呢，你等你的回强壮起来，你必要做你兄弟的仆人哈，你要服侍你的兄弟啊，就是服侍雅各。但是你强壮起来的时候，你要增大他的轭，你看到没有？这个肉体会强壮起来。我们看这个人肉体，它是一直跟这个属灵的相抵触的，对不对？因为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啊，他就神就让他不能行他所行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属灵的征战一直在那里。我们看到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就是一个预表的这个埃及的属埃及世界的肉体啊，这一个王在那里。那么他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的兴盛，他很不高兴，所以他就来用诡计来逼迫。他首先的诡计什么？是派毒弓挟制他们，然后加重担苦害他们，还要让他们为法老建造集货城，让法老可以长治久安。你看我什么都有，我叫集货城啊，我要打仗我都可以啊。你看，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在那里无论是和泥是做砖，他真是非常苦，而且他们搞得满满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个仇敌一个控制人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你呢搞得满满的，就是你正好你就是你的生活呢正好可以交你的房租，你正好可以养一个儿子养一个孩子，你正好可以度3-4天假，其他都吐吐满满的，你这个人就是完全被他控制了，你就为着这个地上这些生活就是满死掉了，你没有办法想着天上的事情。你看今天都是这样，都跟你规定好了，他是控制你的，你是个奴隶，你知道吗？我们看到这个，但是感谢主，你看，所以像相对来说，美国这方面就强一点，很多时候不需要双职工，就这个父亲或者母亲工作差不多就够了哈，然后。所以又比较多自由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魔鬼撒旦就是把我们搞得就是常常他好像知道你的发工资的时候到了，他就房租也来交了也催了哈，所以我们看到法老就这样，他给你苦工啊，让你没有办法就想到好像去思想神，去有喘息之机，这就是世界，这个世界的法老就是把我们榨干的。所以神的百姓在那里，但是热发多起来，这个什么意思？感谢主，这就是这个生命的能力，生命有个得胜的能力啊，热发蔓延。 就是你上面有政策，我下面有对策。他人多生一点，他要怎么样把这个方法，就是可以把这个各样的事情对付掉啊。也是神的智慧能力给他们，他们可以胜过外在的环境。所以这个法老看到这一招不灵了，你我要把他让他们的心智磨灭，让他们意志消沉，让他们身体消瘦，我要让他就像这个拉班对付这个雅各一样，白日受尽寒，这个炎热，晚上受尽寒霜，针也不得喝眼，而且他一天找他的麻烦。我们这就是法老，这就是世界。但是主要借这个事情炼净我们。然后法老想出另外一计了，就是说现在这样，这些人太多了，没办法，我们现在要把他杀掉，只要男孩子全部杀掉。所以他们就跟那个这个苏珊婆啊，这个希伯来苏珊婆跟他们招来啊，跟他们很有名字的，跟他们讲说，你看到这个，如果以色列的妇人他们生下来是男孩子，你赶早把他杀掉，一出来你一看到就先把他掐死掉完了，如果女孩子你就让他活着吧，你看这样子没有男孩子怎么可能有下一代啊？这个所有的女孩子都嫁给埃及人去了。但是感谢主，这个苏珊婆就敬畏神，他们不遵守违背王命，这也是信心了。感谢主，我们今天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如果人的这一个权柄，人的这一个这样的一些的要求啊，已经达超过了神的这个旨意的话，我们今天要顺服神不顺服人。但是我们的态度还是顺服的哦。所以他们神保守他们，而且他们有智慧回答哈，所以以至于当法老说你为什么不把他死掉啊？他说因为希伯来的妇人是很强壮的，还有这个苏珊婆没有来，他们就生了，那生了之后他已经活蹦乱跳，我这杀他不太合适，那他们的父母不要跟我玩没完吗？所以这样说。法老也没有办法，所以感谢主，神特别祝福这些苏珊婆，结果他们就建立家室。有可能这个苏珊婆原来不能生育啊，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祝福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神又一次的保守。所以这次我有鼓励，比如姊妹哈，那个时候还要生产的时候，你看希伯来妇人很强壮的，真的可能她真的没有来就生了，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你一到医院马上生掉。多好我看他睡着了感谢主哈，主有两个地方都应许你没问题啊。还有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五节，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是强壮的。然后这个法老现在看到这一招又不灵了啊，他不能够依靠这个苏珊婆，他现在就说这样吧，我自己让我的埃及人来做这个事情，所有的男孩子要生出来的男孩子就要把他丢到河里去。哇，这一招肯定那丢到河里完全就完了啊！所以这是毁灭性的打击啊！但是我相信后面他没有完全按照这个法，否则的话以后没得出埃及了。那这是灭整政策，这个不仅是法老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就像以斯帖记载那个哈曼，这个恶人哈曼他也是要不是，他说不是杀这个莫迪改一个人，他说我把他全族都要杀了，你记得吗？而且我们知道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对不对？他听到那一个博士来说犹太人的王生在哪里，他去到那里的时候，他后来发现那个博士走掉了，所以他就把凡两次以内的全部杀掉，杀一儆百哈，就是好像您可以错杀几百，也不能够错过一个。但是主耶稣还是已经早就逃走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魔鬼撒旦一致的一种策略，他就是要把这个所生的儿女哈扼杀在襁褓中， 我们看到亚当夏娃才一造出来，你看魔鬼撒旦把他吞了。我们看到当这一个教会才初期的时候，魔鬼撒旦想方设法要把教会扼杀。他用各样的方法，用这个亚尼尼亚还有索菲亚在那里骗哈，所以主一定要清理这些事情。我们看到魔鬼撒旦有一些诡计要害神的儿女，但是神总是有对策的，对不对？那么神的对策是什么？神反而兴起这一个法老的女儿，你看到没有？非常奇妙，把这一个摩西给救了。当然很可能还有其他很多人被救，但是这里只特别是提到摩西，因为摩西是一个领袖。摩西后来在神的国度里面起很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把以色列人带出来，而且是把整个神的心意借着摩西五经启示在我们中间哈。摩西就像旧约的保罗一样，真的是神所重用的器皿。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也是有神的保守，神可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什么是男孩子呢？男孩子实际上是讲到得胜者的原则。我们知道在这一个出埃及，在那一个启示录十一章，对不对？那边有个男孩子直接提到宝座上去了，对不对？那个妇人要生产，那个妇人的在他的腹中有一个男孩子，对不对？这是指的得胜者说的。感谢主哈，男孩子也是指的，这是一个属灵的种子。因为男孩子是这个生命的延续这是这个女孩子是一个器皿，是一个管道而已。那真正的生命的种子在男孩子那里但是你看魔鬼撒旦把它除掉而且我们知道这一个男孩子是得胜者，要提到宝座，是迎接主再来的。我们的主来就是需要这一个得胜者。当然我们虽然是姊妹哈，同样我们可以是得胜者，我们在主里面都是男孩子，都是长子，而且是我们都要承受产业的，我们都是真正的祭司，因为在主里面不再有男有女的，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对不对？我们作为身份也是主耶稣的心腹，但是作为这个生命来说，我们是男孩子，而且我们是长子，我们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是那样的祭司的，因为我们在主里面做君尊的祭司，麦基洗德就是君尊的祭司，而且神要借着我们摧毁一切仇敌的势力，因为神要在婴孩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让报仇的和仇敌闭口无言。神要让我们这男孩子做元首，做君王，做先知就是尽到我们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尽的职分。感谢主，就像摩西一样，摩西就是元首，他也是君王，他是领袖，也是先知，他要让这个男孩子成为属天属灵的带领者还有带导者。我们看到摩西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人带导，对不对？否则神把这个整个以色列人都把他毁灭了，因为他们拜金牛犊的缘故。所以但是如果有今天有一个得胜者在主面带导，知道神的心意，摸到神的心意，那神就可以越过我们。神今天需要这样的男孩子，我们这一个长子的名分也可以承受双倍的祝福。今天主要得着长子，得要得着得胜者，因为他要让我们彰显基督使徒，彰显神的权柄，那么世界这些魔鬼撒旦这些势力都要后腿没羞了。那什么是强盛的原则呢？神的儿女是强盛的，对不对？那是指生命力里面复活的生命。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的这个天然的生命是很软弱的，天然的生命是真的是很复杂的，就是说是一个荆棘哈。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有主的生命，新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是有一个强壮得胜的生命，这是仇敌不知道的，是内在的一个得胜。所以这样的生命可以胜过恶劣的环境，可以胜过引诱试探试炼和逼迫。我们可以靠主得胜，虽然有千人在我右边跌倒，万人在我左边跌倒，我们靠主仍然站得正直。这是一个得胜的生命。今天我们在主的得胜的生命里面可以站住，仇敌就要后退没羞。你看今天那么多世代都在逼迫基督徒，今天还有那么多，感谢主，因为主是得胜的。这也表示复活新生命的能力，神 就是有神的看顾保守，神一直是看顾保守，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儿女，所以在整本圣经里我们看到神一直在做我们的牧者，所以我们真是有何等的把握。所以这也是神在我们遇见各样的难处的时候给我们属天的智慧啊，所以主说你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在复杂的环境中我们怎么成为神的一个神的见证人，怎么为主做见证，怎么面对这个属灵的征战。那为什么有逼迫呢？逼迫是不是不是好事？逼迫是不是很困难？那我们可以没有逼迫就坐发酵上天堂吗？主没有，主说这里的逼迫哈，乃是让我们今天知道神要拯救我们的日子来到，对不对？逼迫不一定都是坏的，所以是神许可的，神不许可逼迫来不到。所以原因是因为神儿女丰盛生命的见证，因为我们有见证，所以仇敌眼睛红了，他要逼迫我们，怕我们取代他的位置哈，他不愿意下台。所以感谢主哈，那这些逼迫不是用一个正当的方式，是用诡计诡诈，是不公平不公义的。然后他们是给你画你是什么样的人，先给你划分出来，然后就把你逼迫啊！你看这个是没有公平之说，而且这是与神作对。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谁摸着神的儿女，就是摸着神眼中的同人，而且他们的良心里面是不平安的。所以这就是所以法老的女儿宁可以违背她的父亲，所以感谢主，这是良心的功用。那么当仇敌的逼迫认得越重的时候，对不对？那神的拯救认得越近。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地上啊，各种各样的邪恶东西很多，那就说明我们主来的日子很近。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属灵的眼光看到这一个这些的光景啊，这些逼迫。那我们怎么可以得胜呢？我们得胜在乎我们来依靠主，来呼求主，来认识逼迫我们可以胜过逼迫。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知道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知道我们在主里面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是神的选民，所以我们知道主会救我们。那第二个点哈，我们时间虽然没有很多了，但是我们可以来，因为我们已经交通了一些，我们特别集中到这一个神所拣选的器皿，我们如何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前面是讲到仇敌的逼迫，我们如何靠主得胜，门主保守，对吧？这主要是第一章里面的内容。但是到后面我们又看到神如何预备他的器皿。神在预备他的器皿的时候，首先他有一个环境里面的预备。首先我们看到摩西的父母哈，他有个信心的根源。感谢主，这个器皿不是从摩西开始，从他父母就身上就开始。所以主在早在我们父母父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的父母的信心对我们很有帮助，很重要，这个器皿。而且在这一个父母的信心是在很艰难的环境之中，主给他信心，信心像个种子一样的。那么因着信靠主，他要为主留下这个后裔，他不要让这一个神可能是神的器皿的这一个被抹杀掉。而且他们有属灵的眼光，他们看到了这一个孩子身上极其俊美哈，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没有这个属灵的眼光？所以我们做父母的非常重要，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有属灵的眼光的。另外他们在一个危险的情形之中，他们做什么？最重要的就是祷告。所以他们迫切的祷告，他们在危险之中，然后求主给智慧，他们如何能够把这个孩子有一个合适的安排。当时可以说都是很，可以说是很危险的这个动作，高难度动作，你看。但是感谢主，主听了他们祷告，因着主听了他们祷告， 他们就信心哈、啊、得到了一个鼓励哈、啊，他们看到神是真的。同时我们看到说他们很有智慧啊，他们把这个摩西放在这一个葡萄箱里，然后在那里的时候，他没有大人在那里守望，他有个小孩子哈、啊。你看这个小孩子比较不起眼，但是别人比较容易接受哈、啊。所以我们今天也有智慧啊，我们不要硬碰硬哈、啊。但是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这些细节。另外，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当神给他们开路，给这个哺乳期很短的时间，大概四五年的时间，但是他们在那里把这个孩子带到神面前，他们百般的哈护这个孩子，阿护这个孩子，百般的把神的那一个让他一个理想的环境，让他从小的时候就遇见主，在那里面撒下个神圣的种子，以至于摩西后来长大都不偏离，他到皇宫里也不能够败坏他。因为神的种子已经在他那里面，当然有神自己的保守。感谢主哈、啊，这是这个神在预备器皿的时候，他有一些环境的根源哈、哦。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神主宰的安排，神要得这个器皿，对不对？他要为我们这个器皿预备一个非常好的环境。那本来看起来这个是不可能的。对不对？法老本来就是要把这些孩子都杀了，怎么可能要跑到家里有一个这个孩子长大？那感谢主，主让这个法老的女儿就非常特别。我想这个法老的女儿可能在主的面前也是蛮纪念的。她实在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她为神的百姓做了一件非常美的事情。我知道法老肯定还是要受神的审判，但这个女儿很特别。那么摩西可能也受到这个女儿非常的帮助和爱护和培养，这都是神的安排。然后他起名，他的名字叫摩西，就是从水里上来，这是死里复活，神的拯救，大能的拯救。感谢主哈、啊、那我们家这个很穷啊，小的时候我的父亲是独生子，母亲是童养媳，我母亲13岁，父亲9岁，就他们的父母双亡，就爷爷奶奶都过世了，得肺结核过世了，所以他们两个像两个孤儿一样。到了所谓的解放后，他们就父老乡亲跟他们成亲了，一生生了6个孩子给我们，说给自己多生下亲戚。到我们孩子稍微懂事长大一点，就过年的时候就给人家拜年啊，拜年旁边的邻居就说，你们家啊真的是水里捞起来的，所以我们也是摩西啊，水里捞，因为像你们家的家像没有人一样，就没有了，等于说，我们求主怜悯我们，感谢主，如果没有主把水里捞起来啊，我们怎么可能，对不对？乡下放牛的孩子啊，还能来到美国，而且能够信主哈、啊，那个上大学都不容易，那很多年那个时候，我们100个人上大学都上不了一个，还上到正点大学。然后到了美国，这都是神很大恩典，能够信主，而且信主能够服侍主。你看，这是神的带领。神在一个根本不起眼的这个情形之中，他要得到一个他手中所用的器皿。我们是何等不配，真的没有做到主要我们做的那些那么多的恩典。主今天在我们身上都是有希望的，有期盼的。他为什么要拣选你这个放牛的孩子？感谢主。他为什么给我们有那么多精力，都是让我们能够彰显他的大能，他的美德和他的荣耀和他的见证，对不对？我们开始都是一步一步的被主建立起来的，所以这是神所拣选的器皿。那么摩西在40岁的时候，他有个属灵的觉醒，我叫他有个属灵的觉醒 awakening， 因为40哈，40而不惑啊，我们今年40岁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有没有来思想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为什么活着？我今天在地上活着干什么？我一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在主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思考，有这样的一个反省，否则我们人生可能就糊里糊涂的过了。因为你不知道你为什么活，也不知道为什么死，那你为什么活呢？对不对？没有意义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他40岁了，他有个使命感，他觉得说，我为什么换到皇宫里？我是让我的家人，我最亲爱的 都是这些很可怜的希伯来人在那里受压制，很那么厉害，我能够为他们做点什么，对不对？为什么这一个深圳当时一下起来一个大城市，成为这个大陆的这个现在四大城市之一，百善广深？当时就是有一个人觉得，我这个我的家乡怎么这么烂呢，这么破，我不能够这样子，我要让它复兴起来。深圳就这样开始了整个渔村。所以我们今天当然在世界上的，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使命感，让我们不要以为我一个人能够做什么。我们今天每个人在主的面前有使命感，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这个主的五饼二鱼就能够喂饱五千人。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主里面得着更深的经历和智慧和恩典，我们不要惧怕。所以摩西有没有错？当然错了，但是神使不用还使用。彼得有没有错？彼得有错，彼得是个西门的，是傻的要摔他，但是神还要用他。神说你回转过来要经过我的弟兄，不要怕错。所以我们今天求主怜悯我们，让神的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以至于我们的错误被纠正，那个时候我们被在手中神手中成为何用的器皿。所以感谢主哈，他那个时候把埃及人打死了啊，在那里做的一些事情是草木和秸的工作，都要被烧掉，他的美梦也会破裂。但是感谢主，主看他的心智，主给他放出的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实际上是让他更深的功课给他学，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受同样的功课，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有经过一个所谓的旷野的经历。以色列人四十年在旷野，难道我们不用经过吗？我们也是以色列人呢。我们今天旷野的经历是什么？摩西经过了，以色列人经过了，主耶稣也在旷野四十昼夜，我们今天难道不需要经过旷野吗？什么是旷野？旷野就是十字架的磨练。所以后面这一个啊，是神他的破碎和倒空的功课。我们知道摩西在埃及学了很多，他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啊，他举止各方面都学了哈，都是埃及的味道。但是主要把它倒空，倒空，倒空。感谢主，我们知道我们学了东西把它倒空很难的、所以以前世界上好多的事情，好多的话也是世界上的话，好像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革命口号，主要我们倒空啊。感谢主，我们今天如何才能为主所用呢？就是我们以前所有的恩赐，我们所有的这些的好啊，这都要经过十字架对付死里复活，主还要用我们。但是呢，这个做头的，这个自以为中心、自以为义的这个东西要除掉。不是说主不要你做饭了，你现在做饭是为主做，不是卖弄自己的水平哈。不是要你不做不唱歌了，你现在为主唱，主是中心，不是荣耀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学每一个事情都要学十字架的功课，不再是你的忍耐，不再是你的温柔，不再是你的谦卑，乃是基督的忍耐、温柔和谦卑。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为主所用了。摩西在主的面前要学这样很重要十字架的功课。所以我们看到摩西在埃及失败之后，他不得不要逃，从法老手中逃走的时候，神为他开另外一条路，就是在旷野开一条路，对不对？我们说摩西啊，在那里已经学了功课，对不对？他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那么到了这一个米甸那里，在井边，他就不要见义勇为了，他就自怜了，我啥现在什么事都不管了，不是的，你看到他里面还是有一个义心呢。不是说他这个时候都做得很对，但是我看还是可以的。所以他当看到有这个牧羊人哈，这些男的看到女孩子好欺负哈，就是故意跟他们闹哈，所以他就起来把他们赶走了，给牧养他们的羊啊，还引了他们的羊。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这个他未来的约父哈，特别是对他很赏识，就把他接到家里去。这是神为他开的一条路，而且这一个约父哈，感谢主，是神为他预备的，七个女儿都是神预备的。 所以特别为神为摩西，就是让他没有儿子，就是要摩西来当他们这个女婿的哈。啊，感谢主，所以神的预备多好，而且他是一个祭司啊，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知道叶瑟罗哈实际上是对神是有认识的哈，他对以色列人也有帮助，这都是神的预备，所以在耶和华的山上都有预备。所以摩西在那个情形之中，我们要看到神为我们预备的环境，我们要心甘情愿的顺服所量的环境，不要还是凭着血气之勇，我要继续走，我要走到我最喜欢的地方。你看主为他预备，不仅为他预备一个住的地方，还预备他一个妻子，预备他的一个工作让他没有缺乏，主也在那里，而且神的山就在旁边。你看这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神为我们预备就是伊甸园，非常美好的。所以当时我们在纽约的时候，感谢主，我们虽然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主我们预备那个地方就在最好的高中的后院，就像伊甸园一样，什么都有，虽然州的地方那边主来就那里出生的那里有个鱼池整天在去看鱼，是不是主来？你都不记得了？
我记得。
所以在40岁和80岁的时候，神在旷野磨练摩西，直到他到了尽头。你知道40年是一个非常长的时间，所以我们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了很多熬炼，不要以为这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是主在那里训练我们把我磨成神儿的形象。我们知道雅各也在拉班手下磨练20年，20年很长的时间都是最最青春的年华。直熬炼到一个地步，他看到自己毫无用处，他看到自己不过是一团荆棘。所以主为什么在荆棘成真相的显现是有特别的说法的在这个荆棘是预表摩西自己，荆棘是没有用的流产的食物。但是感谢主，今天在我们这些罪人无用的，所以主带荆棘的冠冕是这样，但是却是主的荣耀可以反而彰显出来，荆棘不至于被烧毁，这就是他看到这个意象。所以我们特别强调这里很重要属灵的原则，就是一个十字架倒空破碎的原则。神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大卫、摩西这一个摩西还有约伯、彼得、保罗、约翰每个人身上都做这十字架的工作，做破碎的工作，难道我们不需要吗？神多次多番的说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经过这个破碎，主不能用我们。有一次我们在纽约住的时候，有一次我们骑自行车到一个地方去，这个有点像散步那个时候主来还没有出生呢，那我们就骑到那里有养马的地方，那里有养马，他们旁边的养马在那纽约挺多的乡下那里。然后我们很好奇，就是那里就看这个马，就问那个养马的主人，我们说你这个马是怎么养的，有什么诀窍？他就说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说这个马呢，唯一的诀窍呢，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它顺化，你要把它变成一个可以顺服你的马。他说你，我说那你怎么顺服？他说他的意志一定要打破，你要他的 will broken。如果他的意志没有打破呢，他这辆马呢是一个最大的害虫。他吃的又多，他不跟你干事，他什么都不听你的，他变成一个野马。但是如果你一旦顺化了之后，你要他做什么做什么，你要他往东就往东，要往西就往西，要他耕田给你耕田，要那个跑路给你跑路，要给你赛马给你赛马，这个马就成为千里马了，知道吗？但是如果这个意志没有打破，它是一个害虫，它是个 pest。 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有自己的意志没有打破的时候，主是没有办法用我们嘛。这就是这个就是个扫罗王和大卫王的区别，他是一个没有被破碎的人，这就是以扫和雅各的区别，知道吗？这就是以前的这个西门和彼得区别。主说西门呐、你这个约翰的儿子西门，你那年少的时候，你自己手托袋子随意往来，但是你到年老的时候，你的手要伸出去，别人要收到你的手，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看到没有？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受十字架的对付破碎，没有这个对付破碎，我们在主的面前一点用都没有，零。求主怜悯我们，这个很重要的功课。因为我们晚一点开始，我们就稍微再借几分钟好了。那后面讲到神的显现和启示，我们今天主破碎我们，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器皿还不能够使用，除非我们有了神的意象启示。我们今天有没有神的意象启示？我们如果没有，一定要在主面前求。我们要听见主微小安静的声音，我们要跟神有第一手的经历。摩西就有，雅各也有。虽然你77岁了，你还是要有这个经历，很重要。摩西80岁了，他第一次，以前他可能也信神，也有经历，很多经历，但是这一次跟神跟他这样子显现说话，差遣他，这是特别的经历，我们需要。所以感谢主，这个经历改变他的人生，让他的人生有价值有意义，不再是以前的那一个好像肉体，好像那一个啊，在预备之中，现在是他的丰盛的生命可以释放出来了，被可以用了。但是即使这样，主还要对付他，还有好多的对他有一些对付哈。所以感谢主，那摩西因着他到达了尽头，神就跟他启示说，他自己的负担，你不要老为着你自己养老，你不要老想着你自己的需要。大卫王不要想着你自己的需要，你年老了，你就养老吧，你就自己好好对不对？能够舒服舒服。没有，大卫王反而为神的殿尽心竭力，他年老的时候完全是为着主预备所有的一切的神殿的需要。只有我们的老年才有真的意义价值。感谢主，在主里面这个年龄越大可以有热丰盛的生命。你看我们弟兄对不对，老弟兄老姊妹坐在这里度众，这就是主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做的。感谢主，那么主把他自己的负担，属天的负担，永远的负担，荣耀的负担，一个团体的一个意象，不是个人，以前都是个人的，今天是要得着整个国家，得着整个民族，得着整个教会，得着基督的心腹，这就是一个教会的缩影。今天我们有没有把我们自己摆上，摆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我们知不知道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还是我们只是为了自己自私的念头，信主啊，得好处啊，上天堂啊，等等这些？神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人超热，超热我们这个小的狭隘的己，我们要 be bigger than ourselves。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但是摩西在主的这个托付的面前，他觉得看到自己天然的有限，他觉得他不能够胜过这个重任，所以他在主面前有好多deal，好多交涉，跟主来来去去的，这也是我们应该的。当然在我们跟主交涉的过程中，我们对主就更多认识，知道一切都是主，不是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摩西感谢主，他受了神的对付。当然我们在神面前受对付的时候，神对我们有的时候不太客气的，甚至要把摩西杀掉。所以我们今天服侍主要圣洁，我们要受割礼，当然他已经受了割礼，他的孩子没有受割礼，我们的家人也要圣洁，我们把我们的事情都处理妥当，这样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出埃及。我们首先自己要出埃及，我们自己要预备好这个器皿，很重要。所以今天主也要在我们身上 做成这样的器皿。但是我们看到另外一方面，看到摩西他一旦接受这个重要的任务，他就非常忠心。所以神的话说，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对不对？而且摩西他的性格在主的面前，圣灵底下受了许多的熬炼，受了许多的对付，他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他就是羔羊的形象，多好。而且他认识神的法则和道路，实际上在旷野的时候大家都很饿也很渴啊，但是摩西没有抱怨过。以色列人抱怨，以色列人经过很多神迹，但是他们跟摩西不一样。而且摩西跟神有亲密的交情，成为神的朋友，而且成为神人摩西。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成为神人。所以有一个有一次一个伊朗的一个人哈，他要去世了，他跟他太太说，他说 He is a man of God， 他说他是神的人。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见证，让别人看到我们，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有的人他看到我们说，哎，耶稣来了，耶稣来了。你看，我们真的求主让我们有见证，不然我们是世上的一个，好像别人看到像埃及人，没有见证。摩西有属天属灵的启示和异象，这都是我们要这个作为器皿要得着的。 他认识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这是非常重要三个方面三一神的认识。而且在很多危难的时候，他总是站在神的一边，这是以后的啊。他对很多事情有很敏锐属灵的悟性，他能够后面这几个我没有太多详细的交通，下次我们可以补充哈。就是主差遣他出去的时候，他需要得着能力，他不能够就是这样自己跑出去。他神有给他应许，他要得着神的杖，对不对？神的杖变蛇，实际上这个蛇又变成杖，这个是实际上是指的我们属灵的权柄。当我们这个属灵的权柄丢在地上的时候，就变蛇了，这个就不好了，对不对？但是握着手中，神的手中就成为神的能力，神的权柄。这一个麻风长大麻风的这个手也是的，我们这个人是靠不住的，是满了大麻风，但是我们是第二次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就是洁净的。所以这些神迹还有变水为酒哈，变水为血哈，这是指的是审判。我们看到血，这是审判哈。当然我们没有具体去没有太多时间具体看这个。还有特别主的同在，主说我与你同在，那这句话就够了。主与你同在，你还什么缺乏？但是摩西我们知道他还有好多方面不是太经历不是还没有到位的时候，他还是有许多的心中的不是很平安的地方。神也给他差一个帮手哈，就是这一个亚伦他的哥哥哈，那这些对摩西都有帮助，以至于摩西做工的时候不至于孤独啊。而且二是表示见证哈，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就交通这一个关于这两个方面哈，就是这一个主的器皿，主所器皿，他要做成他的器皿，还有一个是仇敌在逼迫的过程中，神的儿女的一个光景。我们把这些交通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祝福，求主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让我们也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也让我们感谢主，我们也在所有的逼迫、所有的患难、所有的危机之中，我们能够怎么样胜过这个危机，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居所，是我们的盾牌，对不对？好，感谢主。那我们就交通这里，我们有点祷告好了。我们唱靠主耶稣圣名，然后我们有点祷告，我们一起唱。我们可以站起来，一起来，这样子锻炼锻炼。靠主耶稣圣名。
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撒旦必要逃遁。神的作为难尽数，神的大爱难测度，靠主耶稣全能生命，我们必能得胜。
Amen， 感谢主。我们请我们的王弟兄王东峰弟兄，我们做一个接受祷告好了。
是的，亲爱主耶稣，我们实在是何等感谢赞美你。
阿门。
把这样的话讲在我们心里，求主拣选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成为你合用的器皿。
阿门。
首先求你倒空我们，破碎我们。
Thank you。
因为我们只有没有己，我们才能把你彰显出来。
Yes, Jesus。
也求你继续把你的意象跟启示交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你的意象与启示往前行。
阿门。
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Amen. Thank you, Jesus。感谢主，好，谢谢弟兄姊妹。